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3年3月20号，公元2006年5月18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达仁萨拉举行两位提名首席部长与民众间举行的辩论会，中共在西藏加大展开打压活动。西藏流亡政府选举事务署的主办下，于今天星期四在印度北部达仁萨拉举行了两位流亡藏人投票选举产生的第二届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提名人与民众之间的辩论会。辩论会吸引了来自各界的上百名僧俗民众和官职人员。西藏流亡政府选举事务署主管扎西彭措在辩论会上致辞时强调，按照流亡藏人宪章之规定，民众对所选举产生的两位提名首席部长有权进行提问，因此特别举办了这一次为期2个小时的辩论会，并且特别成立了提问小组，将民众就政治和行政、宗教、文化等问题上所提交的问题进行提问。西藏流亡政府选举事务署在问及当选部长后有何行政决定时，现任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多仁波切回答说，首届由民众选举产生的首席部长和第一届内阁在过去4年的任职期限中，就有关工作情况是众所周知的，因此如果他再任首席部长的话，将会继续实施第一届西藏流亡政府内阁的工作方针和有关政策。对此问题上，西藏流亡政府前任首席部长久吉图登则表示，他还没有就如果当选首席部长做任何决定性的行政方案。而境内外藏人始终是在遵守达赖喇嘛所提倡的中间道路立场，因此如果时间允许实现自己的意愿，他将会坚决支持中间道路立场。西藏流亡政府选举事务署提问小组在问及达赖喇嘛在美国提出的5点和平建议和欧洲斯特拉斯堡建议中的有关西藏三区统一、实现高度自治的内容，是否同西藏流亡政府内阁噶夏的政策一致，以及民众的看法等时，桑多仁波切表示，这是中间道路立场的理论，西藏流亡政府始终承认这一立场。虽然所谓的西藏三区和大西藏没有任何区别，但还是出现了一些不同的看法和解释，这主要是由于媒体和社会舆论所造成的。不管怎样，西藏流亡政府是不会改变通过中间道路来解决藏中问题的立场。而久吉图登则表示，我和桑多仁波切的看法有所不同。达赖喇嘛于1987年和88年在美国和欧洲分别提出5点和平建议和斯特拉斯堡提案后，同中国政府有过一些接触，但中国政府总是把上述提案视为达赖喇嘛在寻求西藏独立的另一种方式，因此最终还是停止了双方间的接触。久吉图登还认为，通过这次辩论会应该解除民众或政府之间所存在的各种误解。就记者提问如果西藏获得民主区域自治，境内藏人的状况将如何，大量中国移民的情况将如何处理时，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多仁波切回答说，
但朝阳个听水不赢呢，带路带当肯定是的。
民族区域自治是非常重要的。中国有56个少数民族，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所实施的一种方针路线。他提倡各民族相互团结，实现平等，拥有自觉自治的权利。但是中国政府目前所实施的区域自治或民族自治都缺乏公平的待遇，这是不符合民族区域自治法。所以针对居住在西藏各地的汉人，必须实施新的制度和新的宪法，来取决继续留在这个地区还是返回自己的故乡。总的来说，西藏应该实施跟香港一样的制度。而久居图登则回答说，
马克思带来人流给我呢，每地人兄弟的要不就军政孙呢孙杨的要不就这些地当。
刚才谈到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民族区域自治法相关的问题，而针对目前藏人分散在各地已经成为不能统一实现民族区域自治法的依据。虽然中共履行毛泽东提倡的各民族拥有享受居住平等的权益，他还强调境内藏人的待遇就要看中国是否走向民主之路。以目前的现状来看，中共在西藏兴建的铁路也将会对藏人的命运带来各种威胁，因此藏人应该同自己的民族文化和宗教习俗紧密相连。当问及分散在世界各地的流亡藏人将来是否能够统一居住时，久居图登回答说，他曾经担任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时，为了改善居住在印度的贫困藏人的生活条件，实施了流亡藏人移民美国的这一计划。这也是让美国和西藏民众之间建立有益的渠道，增强美藏政府之间的友好关系，而非分散和疏远藏人社会。而如今完全不同的是，很多西藏难民都在寻找机会出国，这是不符合当初的移民目的。在有关问题上，桑多仁波切表示，虽然在尼泊尔正在实施流亡藏人移民美国的计划，而所谓的藏人分散是非常少的。在流亡藏人社会中，80%都是集中在一起的。如果担任首席部长，将如何通过新规定的教育政策，使西藏学生参加印度各国统一考试，怎样取得国际社会的认可时，桑多仁波切回答记者说，教育政策的实施需要时间，符合教师、教材各方面的设备要齐全，因此教育政策一定会完善的实施，相信在未来会同印度政府各校的教育政策相一致的。桑多仁波切在回答有关解决藏中问题时强调，通过中间道路立场，藏中双方应该积极地展开对话，藏中对话既然有了起步，一定会有好坏的结果。他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对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没有寻求西藏独立是明知的，但还是批评在搞分裂活动等等，但类似的说法截止藏中问题解决时才会停止。再说中国政府有权实行他们自己的执政外交政策。而久居图登则表示，藏人不仅口头，而且要实际行动的听从遵守履行达赖喇嘛的教导，这样才符合自己的宗旨和责任。就有关中国56个少数民族中是否包括西藏问题上，桑东罗桑丹增回答说，
藏族民族我们刚刚每年接着南南不理西亚的藏族民族记者
中华人民共和国坚称拥有56个少数民族，由于西藏目前正在中国的统治之下，因此也包含在其中。而我们同中国方面所谈论的是一个民族或者一个国家的问题，而不是种族问题。而久居图登则表示，藏中接触的轨道都有各自的策略，但最重要的是取决于相互信任，解除分歧和瓜葛。就有关西藏流亡政府呼吁民众创造藏中和谈创造环境方面，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多仁波切表示，西藏流亡政府内阁曾经发表的声明中详细阐述了创造环境的具体讯息， 西藏流亡政府内阁噶夏始终认为中间道路的立场才是真正符合解决藏中问题的途径，然而中国政府却误认为我们是在以寻求高度自治来达到独立，因此藏人不管是主张中间道路的立场还是独立的立场，必须要分明自己的路线，不能混淆麻木地去采取行动和争取，这样就会破坏环境。在有关达赖喇嘛如果访问中国时的保安措施问题上，他表示，如果达赖喇嘛能够访问中国或者西藏，外界认为这是有利于西藏的，但是目前西藏流亡政府内阁噶夏还没有任何的性质和打算要求达赖喇嘛访问中国或者西藏，只是达赖喇嘛本人期望能够到中国朝圣。而国际政治学者和分析家认为，达赖喇嘛的保安方面在中国境内更为安全，而西藏流亡政府内阁噶夏在有关方面还没有正确的把握。第二届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提名人桑多罗桑丹增和九吉图登、西藏流亡政府各基层官员、印度和西藏各媒体记者以及达仁萨拉民众等约上百人出席了今天的辩论会。辩论会内容还通过西藏流亡政府外交部新开设的网络视频和美国之音、达仁萨拉地方卫星电视台等做了现场报道，向境内外民众详细介绍了会议所讨论的全部内容。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中共在西藏加大展开打压活动，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德基美多的报道。
从本周一15号到本周26号，所谓的西藏自治区党委在拉萨召开了全区党员领导干部大会，专题研究部署反分裂斗争工作。会议的主要内容是认真学习贯彻中共中央指示精神，推进寺庙爱国主义教育，进一步统一思想，严厉打击一切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活动，深入开展反分裂斗争。对此，设立在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仁斯拉的非官方性组织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昨天星期三发布声明，强烈谴责中共对西藏再度实施的压制行动，是严重剥夺和打压藏人的政治权利和宗教信仰自由权，同时是一次进一步加大侵犯西藏人权的恶劣行为。所谓的西藏自治区党委代理书记张庆黎在会上发表讲话时着重强调，加大展开统一和反对分裂的行动，全面贯彻宗教事务条例，大力推进寺庙爱国主义和法治教育，加强寺庙民管会班子的整顿和建设，确保寺庙领导权牢牢掌握在爱国爱教的宗教人士手里，打击一切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活动，严防分裂主义势力插手和利用，同时声称要加强西藏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牢牢掌握反分裂斗争的主动权。不管达赖喇嘛在国际上多次重申不寻求西藏独立，但是所谓的西藏自治区党委代理书记张庆黎在会上仍然污蔑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是图谋西藏独立，企图在西藏推翻中共的领导，恢复其在西藏的统治。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在昨天发布的声明中强调，近期中国政府在西藏哲蚌寺大力展开爱国爱教运动，去年11月中共利用暴力强迫哲蚌寺接受教育，导致一僧人丧生，并驱逐拒绝接受教育的僧人。中共对和平争取西藏自由的藏人和西藏前政治犯继续加大实施压制政策，限制其人身自由。中共还对涉嫌政治问题的藏人强迫离职，并任意非法拘禁、滥用酷刑，经常审问进行无限期骚扰，导致藏人在社会上时常遇到失业、经济困苦、生活艰难等的问题。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强烈谴责中国政府的这些压制行为，是严重剥夺西藏人民最基本的政治权利和宗教信仰自由权。该人权组织针对境内藏人现在的处境表示极为担忧。
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了。